请翻到课本505页。去年我们黎师兄啊问我一个问题哈、啊、黎师兄就是说是法这个字是吧，说是能持自性啊，鬼生他解或者误解啊，鬼生他解也可以，那么看看有没有什么啊能够找一些资料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啊稍微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啊来加以这个说明一下。我回去呢找到相关的呢也只有找到窥基大师的一份资料啊，就是英明入正理论书啊。我想这个问题呢当然跟我们课本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关联，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佛法里面啊常常会碰到。那么各位可能有的认为啊这没什么问题啊，有的认为有问题，但是呢譬如说假如将来各位要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也要问你啊，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找一点资料啊，这个标准答案在哪里我也没找到。那么我现在呢简单的把这个资料呢说一说给各位啊做一个参考啊。真正要写的呢只有不多啊，不多我们看看啊。我个人的看法啊，在佛典里面啊印度啊他们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要比如说要发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理念啊，或者是要说一个某某的一个主题啊，要讲一件事情，比如说要说明给大家听的话，他们的这个用的这个方式啊，就说很习惯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讲某一个概念，他先讲这个概念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啊，先说这个名词对不对，它的名词叫做什么，然后呢说明啊能够代表的它的体性是什么，先把这个举出来，这个主题啊啊它的名称它的体性先举出来，然后再来根据这个他所已经举出来的这个名称啊已经这个显示出来的体性，然后再加以详细的说明。所以我在这一章上啊常常就是说是要用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体相用这三个概念，这个体的部分啊任何一个东西它有一个这个体，说明一样东西的时候它有个体，譬如说桌子椅子就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能够比如说是说明的是木椅子比如说，那么它的性体是什么呢，性体这个概念呢有两种啊，一个是这个性，一个是质，就是说性这个体啊有性体有质体，所以这个体啊有两种，一个是性体一个是质体，性体啊就是不改的一种特性，质体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我们比如讲一张这个木椅子它的质体是什么呢，是木，是木质的，当然也有铁质的对吧，办公桌椅啊很多都是有铁质的啊，金属质的，那么我们举出一个名称来，他就把他的这个本质，比如说是铁柜，比如说讲这样一个名词，那么那个柜子就是铁皮做的啊，金属的里面的铁做的啊，它的本质就显示出来。那么光是讲这个铁柜，可能呢，人家那个要申请鬼生误解啊，鬼生他解啊，可能还是那啊不够。不够的话呢加以补充说明，这个铁柜 是做什么用的，放在哪个办公室里面，放哪一类的那个文件或者是资料等等的啊，户政事务所的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各种比如监管处或者是什么机关啊，或者我们公司里面的哪一个部门啊，它的铁柜那么放什么资料等等的，那么你把这个铁柜的整个的里面的差别统统都表现出来，这就意义上就比较殊胜，就是清楚明白。你光是说明这个主题，说一个铁柜，对于这个让人家了解来讲是有所不足的，对不对？有欠缺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英明这个入政理论书里面啊，英明是一种辩论的啊，它是伦理学，对不对啊？是一种辩论的一种方式啊，它是专门这个讲有学术方面大家要辩论的时候要遵照这样的一个格式。所以他这个一开头啊就这样讲，一切法中略有二种，一体二义，就是先要举出这个体，然后再讲它的差别的内容。且如五蕴，举一个例子，比如讲一个五蕴这个名词，那么五蕴这样讲出这个名词来了以后，我们再说明色受想行识，这个是它的体性。你这样讲的话只局限于它的这个体的部分，里面详细的内容都还没有牵涉到，对不对？只讲出它的名称，这有了这个名称以后，它的主体已经是举出来，不会误会是别的东西。所以呢，此上这个五蕴的每一个蕴上面的有漏啦无漏啦等等的这些内容，这些意义名之为义，这就是它的差别义。在印度它要表示某一个名词，它的方式就是用这样子的，先举出它的名词，然后就附带的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啊，主体已经决定了啊，不会误会别的东西了，然后再讲它详细的一些啊内容。那么刚刚我们讲桌子啊，木桌，它的本质是木头，这是它的体啊，质体啊。木有火性，这是它的性体啊，对吧？所以讲了木桌子，我们就知道它是会着火的，它是木头做的，这个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个意义殊胜不殊胜的不够殊胜，因为详细的情形还不太了解。所以呢，在我们讲到体相用这三个，它的相状是什么呢？啊，它的相状是方的还是圆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办公用的还是开会用的还是上课用的还是吃饭用的，对不对？种种的用途，把它的形象，把它的作用，再把它说明，这就是义。有了这个义以后，你对于这张桌子就完全了解了，就能够产生鬼生他解。光是讲前面的一张木桌这样子的话呢，义不殊胜啊，不够详细。可是呢，他们发表这个某一种概念或者要辩论的时候，或者是要写作啊，自己要写一篇文章要说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格式，先举出它的名词，然后把它的这个性体质体说一说，然后再来用后面的相啊用啊这样子的差别的这种的意啊再表示出来。在座的各位，我们最这个明显的例子啊，各位上过起心论的这个一则法二则摩诃言呢，解释这个摩诃言这个概念，他怎么解释法？从两方面解释，一则法二则义，法就是体，义就是这个差别义。
各位去看启示录啊。当然他讲的这个一则法就是法体啊，说的是比较文字比较多啊。刚刚我们讲一张木桌代表它的这个体是什么呢？哦，它是木头做的质体，它有火性，它会着火啊，这是它的性体。就这样简单就把它的这个体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可是各位去看起心论的那个讲它的一则法的法体，它的用的文字就比较多，对不对啊？用的比较多啊，并不是三两个字哦。所以起心论这个是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法，二则一啊。所言法者是什么呢？他说是众生心啊。这样讲完了没有？还没讲完啊。是心则摄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能够显示摩诃言意。何以故？说此心是心的真如相，即是摩诃言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言自体相用故。这么多的内容都是属于法体的部分，那就说的多了，对不对？说了这么多还是属于法体。那意是什么呢？意就是三大，三大也把它解释一下。这是起心论，他表达的方式完全符合这一套的公式。所以呢，在某一个例子啊，跟其他的例子是不同的。我们再来看智者大师他这个评论，这个比如说要分析这一部经，他用什么呢？五重玄义，对不对啊？一个是释明，再来是变体，这两方面就是属于这个体的部分。他用的文字有多少呢？各位去看法华学义，一大堆呀、啊，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桌子的话呢，就是它是木头做的，它有火性，这样就代表这个性体，就是它的体。可是它五重玄义里面涉及到体的部分是释明再加上变体，差别义的部分就是后面的三个，对不对啊？明中论用看教相。所以五重玄义里面的后三个就是义，要把五个全部讲完才能够鬼生他劫，那这个范围大。刚刚讲桌子板凳啊，简单讲一讲这个，无论是这个体，无论是意，几句话就讲完了。可是一个复杂的一部法华经，就要智者大师用法华学义几十万字才能把两种统统都讲完，对不对？所以上一次那个李师兄说这个概念不好了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每一个不同的概念你要说明它的体，说明它的意，要这个说的多还是说的少，有没有固定的这个范围？没有，所以就不好。但是大体上这个原则我们看了这一个就知道，他们这个在印度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要表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用的格式就是这样子，就是先说一个法体，再说一个差别义，用这样的两个这个层次来说明啊。第一个部分，法体的部分只是能够持自性，只是这样而已。要第二个部分才能够鬼生他解，鬼生他解，你讲的多他解的更多，你讲的少他解的也少，没有固定的标准。我们讲地水火风这四个法啊，好，地有坚性啊，水有湿性啊，火有暖性，风有动性，这四个性，这样讲完了 体的部分就完了啊，能持自性已经达成了，可是是不是达成呢？还可以多啊，啊，所以我们说不好懂就在这里，因为讲少也是，讲多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多少字数或者是多少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对吧？啊，像齐心论的又是一个范围，啊，像那个五重玄义的又另外一种大范围，所以说不好懂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我们看的啊，它是体啊跟意啊各有三个名，这种三个名呢是英明所用的，啊，我们不必要去，你要看你除非要学英明，反正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自信啊我们常用，啊，然后呢差别也可以常用啊，意里面的差别也可以，自信跟差别一对，啊，它这里体跟意是一对。那么齐心论的名词叫做一则法二则义，啊，一则法二则义就是这个，就是要表示这个摩诃耶众生心，啊，用这个两个这样子的这个层次，两个这个次第来说明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么他这里这一段呢，特别说明啊，法有二义，一则能持自体，二贵生他解，啊。出自所成，就是说光是能持自体这样子的话呢，为具这两义里面的一个义，啊，所以呢义不殊胜，就是说不清楚，所以呢义不殊胜，啊，不得法名。所以这个法跟这里的法不要混为一谈，啊，这个法是包含了体跟义的，这个法，所以有时候啊要看上下文的语气，像这个地方它的体义名为有法啊，那么这个义的部分呢就叫做为法啊，那个又叫自性，这个又叫差别，这个叫所别，这个叫能别啊。所别是就是说用这个义来说明它，来这个分别它，分别它就是要详细的说明的，所以这个体的部分啊是所别，被分别，这个意的部分是能分别啊，它总共各有三个名啊。那么我们反正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就好了啊。它要说明某一个概念的时候，都是要用这样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说明它的体啊，第二步才说明它的差别意义。那么光说明体是不够殊胜，不够殊胜其实是不够详细，人家也不可能了解的，你光说这么简单人家怎么会懂呢，啊，一定要把后面的差别意啊补足啊补强，然后意才殊胜啊。所以呢他说这光是前面的一个啊，只说明它的自性自体，这个是意不殊胜，所以呢还不能够得到法名。这个法因为是具足两种，这里的法一定要具足能持自体又能够鬼神他解，这样的意义才殊胜。所以后之所成能够根据这个法体再来这个差别的这个意义说明，这样子的话呢具足两个意，这两个意啊，这样子意，这样子才殊胜啊，能够详细的这个交代明白清楚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能持复鬼，能持自性，复能够鬼生他解，这样的意义才殊胜。那么在这个说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完整，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呢也是清楚明白的表达了自己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他们这个写作也好，演讲也好，辩论也好，要表达自己的概念，就是要用这两个方式，先说体，再说义，才能够达成这个两个目的。所以我举了这个，就是起心论啊， 是很好的例子。
五重玄义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么平常我们讲的这个体相用，我刚刚举桌子，也是这样子啊。那个体啊，这个木头做的啊，它是本质是木头，这是代表它的体质体。那它能够着火，木头的火这个性啊，它不会改的性啊，就是火性，譬如说是啊。那这是只是那个，但是它的这个相状，它的用途补充上去，那么对这张桌子就让人这个完全产生一个理解，对不对啊？所以在体的部分能够说出能持达成的目的，就是能持之性，相用的部分就可以鬼生他解，对吧？这是差别意义。因为每样东西啊，只要是它是一样东西，都可以说出它的这个体相用的。当然这个相呢有形象啊，像这个概念哈，有形象，有这个形象，还有这个意象。像起心论里面讲的这个真如，真如它的相是意象，因为真如不可能有形状啊，大小长短高下方圆都没有这个形的吧，真如的相也没有这个行为的这个啊。你譬如说啊，见分攀缘这个相分，这叫形象啊。啊，见分攀缘相分，这叫形象。但是真如没有这两个相啊，啊，只能有这个意象，这也是相啊。那么真如的用大啊，这个起心论里面都有说啊。所以呢，每一法一定可以说出它的体，说出它的相，说出它的用。那么相跟用补充上去了，那么这个鬼生他解就出来了。只能讲到这里啊。那么我这里呢举了一个起心论的啊，那么还有世间的这个那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后面两段我不抄了啊，有需要的话呢请班长啊，放着班长这里一份啊。
好，回到课本啊，505页。应该是讲到第九行的借经云吧，因为这个灭有三义啊，是华严经的贪玄记啊，上次已经说过了，在它的出处啊。那么现在看这个第九行啊，借经云，这个借经云啊是四分律的比丘戒本。
这样讲一讲，李师兄你觉得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
谢谢老师。
不必谢，我是觉得对你那个问题好像可以有一点帮助的，因为它的困难度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我觉得在这里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啊，因为简单的桌子板凳太简单啊，真如的概念啊，法华经整部的法华经那个困难度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讲它的这个字体的部分，或者是要讲它的差别意义的部分啊，这个是范围不同，没有固定的范围，所以不好的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说印度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方式都是这样表达的啊，用这样两个程序来表达。好，这个
戒经呢是在
啊，四分律比丘戒本啊，在大正藏22page 1022上。
这个戒经呢是寄送啊，五个字的寄送，两句。戒经有智慧，便得第一道。
界境有智慧啊，其实就是界定慧了。第一道当然是就是无上的这个道果了啊。那么这是比丘戒本啊里面的寄送啊。那么有关这一个部分呢，我也去 copy 了回来。可是呢，以下讲到的这个戒律的部分啊，实在是有很多、啊、我们这一家人、啊、很多是不太了解的啊，也是尽力吧啊，能够找到资料的我就说出来啊，找不到的没办法。好，他说这两句话即持戒之因果也啊，所以那个五个字的两句啊是比丘戒本的这个原文。这两句就说明了持戒的因和果。精明持戒利用为灭则，这一句就是指的是505页的第六行啊，《华严经》这个贪玄记的这个所说的啊，灭啊有三义啊，灭业非，灭烦恼啊，得灭国。那么说明这个持戒它的能力，它的功用或者作用是灭，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它是为作戒。作戒是什么呢？就是戒相，戒相啊，能够显露在外啊，根据这些啊戒条啊，这个种种的戒条啊，来这个手持以后能够显露在外的，这就是戒相啊。另外呢，还有无作戒。无作戒呢是没有办法表露在外的啊，就是戒体啊。那么关于这个戒相戒体呢，我没有抄出来啊。由于持戒啊成就这个威仪的这种种种的这个行为，所以他的一切的这个举止啊，通通都能够如法。那么无作戒呢，就是戒体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不能够显露在外的一种这个防非止恶的一种这个力量，一种这个力量啊。它是这个不能够显露在外，所以是无作啊，叫做无作。戒相呢是显露在外的啊。它下面说明，如三叶恭谨啊，身口意三叶啊，它的这个所表现出来的是恭谨啊，巧情礼拜啊，巧情啊。我查了一下，是奋发勤苦的意思啊。发言求起啊，那么这个是在受戒的时候啊，这些啊都要表现出来啊，这些仪轨啊，要求这个祈求这个受戒，一戒精持。一戒精持也是表露在外的啊，故名曰作，所以叫做作戒啊，都能够表现在外啊，都看得到的啊。戒体若发，任运灭恶行善啊，就是自然而然啊，
愿愿就是自然而然啊，自然而然能够灭恶行善啊。这个受戒以后，它自然而然有一种这个防非止恶的这种功能啊，但是呢，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然所发的善业啊，这个无作戒体啊所发出来的这种善的行为啊，这种心啊，心里面的这种控制的这个去防非止恶的这一种的业用啊，为天眼能见啊，说天眼可以看得到这个，因为在有部来讲的话，他们认为是设法。这个无作戒体啊，一般的人看不见，可是呢天人啊就可以看见啊，认为它是一种设法啊，是一种设法啊，所以叫无表业嘛啊，是一种设法啊，天眼能见啊。不同戒相之有作啊，这是无作啊，故曰无作。能灭身口七支之恶，即戒之利用也啊。那么小圣啊，针对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七支啊，七种这个恶的这个行为啊，就是身业、口业啊，这个七种啊，啊杀盗淫。那么口业的话呢，是妄语啊，啊两舌、恶口啊、绮语。啊，一共这个七种啊。好，优波里尊者一下八十度啊，佛光是说八十回啊，在这个三个月里面啊，三个月里面八十回啊，佛光讲八十回啊，八十回身作送出。那么送这个戒条啊，送这个戒条，所以称之为叫八十送律啊。那么这是所有的律本的最原始的那个版本的啊，是优波里尊者在佛灭以后啊，在一个下安居的这一个时段里面啊，一共送了八十回，把这个戒送出来。南山指的是道宣律师啊，那么他有讲南山是在哪个地方的？前面有提到南山吗？啊，五零五第三啊，南山云啊，对对对，五零五第三都是记啊，都是记他自己本身提到的。因为这段文字也是记啊。好，南山指的是道宣律师啊。翻为律者，是根据他又引用了看定记曰啊，看定记说，若敌对翻呐、啊，正称为律。这个看定记啊，是这个
在这个地方啊，《华严经》看定记啊。是这个，是这位法师传的啊，
《环境看定记》说，
比尼呀、
啊，再看下面啊，尔雅言律法也啊，这个尔雅是这个儒家的著作了啊，
根据词源啊。书名，这些林老师，你们这个很熟，我们是很啊，不找这些资料，根本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那么这是从词源里面抄出来的。刚刚说的那个戒相呢，佛光有解释啊，也就是这个啊，重点就是这个了啊。他说，譬如持这个五戒，持十戒。乃至250戒等等的啊，这个戒条本身各有差别，所以按照这个啊 持或者犯的这种轻或者重啊，各有不同的相状，它就是这样解释界相啊。那么指就是切实的、切切实实的去遵守戒律的相状，就是说切实遵守戒律之相状，就是这个啊，切实遵守戒律之相状，这个叫戒相。随着不同的戒啊，五戒了、十戒了，或者250戒等。好，那么根据《尔雅》上面的说法，律就是法啊，法就是什么呢？制度啦，或者准则啦、模范啦等等啊，法。这个法这个字啊，就是准则、模范，或者是一种制度。
故律有二义，一则权量轻重，二则遮制啊，遮就是阻止啊，制呢是约束的意思啊，
遮就是阻止，制呢是约束。
南山也，那么这个南山就是道宣律祖啊，他说断格重轻啊。那么关于断格后面有解释啊，补啊，这个补这个地方就有解释了啊，断就是处断啊，就好像是法院这个判决啊，处断啊，格就是分格啊，分格也是破决的意思啊，都是等于去断啊，断他这个重犯了什么样的戒条啊，是重是轻啊，就是他这是需要这个根据这个戒条啊来加以这个断格的啊，也就是权量轻重义，开遮持犯啊，那么有的可以开就是许可的意思啊，那么遮就是阻止。到底是他是持还是犯啊，这个都这个在戒里面啊，还有开还有这个遮啊，后面有解释啊，也即遮制义啊，遮制啊就是阻止或者是加以约束啊，加以规范啊，加以规定啊等等等。那么关于开遮持犯哈，佛光是有解释哈，大概一些概念而已。
所以平常我们常听到说开杀戒就是这个意思，开杀戒。我有时候也在烦恼，这个蟑螂、这个蚊子、苍蝇怎么办呢？要不要开杀戒呢？这个都是大问号的事情。杀人是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些啊怎么办？有一次啊，抓到了老鼠，还找朋友啊一起啊，用个笼子抓到的，去放到好远去放生了。放生现在都有问题，报纸上面登放生啊，现在很多问题，哎，好多问题。有人海涛法师的信徒买了一千只鸟，对不对？买了一千只鸟去放生，结果那个生态保护的什么那种的这个团体啊，这个说了很多这个不应该放生的这种的，破坏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很多。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最喜欢放生乌龟，到处去买乌龟了放生。
好，这个开遮持犯啊，那么这就是有开啊。一般戒律啊，多半是遮止的，是吧？阻止啊，叫你不要做。但是呢，有开始的啊，特殊情况呢可以开啊。看不断即处断，隔即分隔啊。断跟隔就是破决意啊，就是加以啊判定啊断定啊，犯了重还是犯了轻啊。要怎么样子来忏悔啊？还是不能忏悔了
啊，不能忏悔就把他赶出去了啊。如前人犯律，这个现前有人犯律啊，那么师啊，审其犯缘啊，他的这个整个的经过情形啊，通通都来审查啊，而为颇觉重轻啊，犯不犯等等。重轻者五篇戒中的前二篇呢、啊、是重，后三啊为轻。那么这关于五篇戒呢，我这个参考资料啊，三至四的参考资料上面，其实前面以前我们也提供过啊，不过还是啊把它写出来啊。这个三至四的这个参考资料上面五篇啊，是戒律的大科，大的这个科目。一是波罗夷，波罗夷呢四条，所以括弧里面写了一个四啊。淫杀盗妄啊，这、就是比丘尼啊最重的这个戒条啊。意义为断头，乃戒律中最重之罪啊，犯则如同断头，就杀头了啊！永远摒弃于僧团之列啊，这个四条是不能犯的啊。第二呢，叫做僧禅，十三条啊，为次于波罗夷之重罪啊。如果犯了这个十三条的话，任何一条啊，如人啊被他人所残啊，变成残废了啊，仅存咽喉，犹有残命，得赖慎重啊，为其行忏悔之法，以除其罪啊。那么这个次于波罗夷的罪啊。第三叫做波叶提啊，波叶提呢一共有120条啊，意义为堕啊，为犯者堕于寒热地狱啊，即是比丘戒中的三十舍堕以及90单堕啊。然后这些戒条呢，在各位去安到电脑的那个西贝塔里面，大概都有啊，一共有120条啊。这个也是会堕这个寒热地狱的啊。第四呢是波罗提舍尼，一共有4条啊。意义做什么呢？向彼悔啊，就是犯者需要向其他的比丘啊忏悔。第五呢是吐吉罗啊，109条，意义为恶作啊，就是身口二业所犯的这个过，还是算轻的啊。此戒啊难持易犯，就是轻的戒很容易犯啊，反而重的戒不容易犯啊。常须念许，即两种不定，以及100重学啊，100条重学，以及7条灭证啊。那么总共呢是109。那么这些括弧里面的数字加起来正好250啊，这就是比丘戒啊，这就是比丘戒。那么这个分为五篇啊，五个科目啊，大的科目啊。好，我们回到课本上。就是五篇戒中的前面的两篇，也就是波罗夷跟那个僧禅啊，这个是重；后面的三个呢是比较轻的啊。开遮者啊，五篇戒中为一字者啊，多分是属于遮，因为这个一字啊，就是说规定了以后啊，就没有什么好通融的。犯了就是犯了啊。那么如果有二字啊、三字、多字者，这个就表示是比较轻的啊。乃如来善因误机，随疑不定啊。那么看参考资料啊，看第二个这个段啊，第二段啊，四分律的形式抄支持记卷上 以上啊，说开智护利者啊，这个它内容就是开智护利啊，一切诸戒若执若作啊，有智啊为时不开，这就是轻的这个戒条，就有这个智了这个戒条以后啊，还可以开许的啊，有开未尝不智，虽然有开，但是呢又发现问题啊，再来加一智。所以就好多次的字啊，有一字二字啊，有三字的啊，等等的啊。他举个例子，如本字三一，那么出家人都是三一一钵啊，规定你只能啊三一一钵，这个是本字啊，最早就是根本的这个制定的戒条啊。但是呢，次开百一。这个百不是一百啊，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类的意思啊。这个百一啊，是很多种类里面啊，可以让你有一个，你能够啊拥有的，就每一样都只能一个，所以叫做百一。所以这个百一的解释啊，就是众多的生活必需品里面，你这个出家人啊，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个，那么这个就是这样。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牙刷来讲，可不可以买个三个五个呢？不行，对不对？你只能有一个，这是生活必需品啊，可能只能有一个啊。一个呢，它还规定啊，这些一个啊，本身啊还要有这个仪式。你拿到这些东西，比如三一。一钵还有百一的啊，就是上百种的生活必需品里面只能拥有一个，对不对？每一样只能拥有一个，但是你拿到的时候还有仪式的，并不是说我私下到那个超商或者到杂货店或者到那个百货公司啊去买了就算了，不行的啊，他这个规定还不行。你拥有这个三一一钵以及这个百一啊。就上百种的这个必需品里面的一样的话呢，还要受持，还要有仪式，还要举行这样的仪式啊。再看下去啊，所以次开百或复制加持，有的地方写受持，加持跟受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拥有三一一波也好，拥有这个百一也好，都要经过一个仪式，一种仪式让你能够受持这个东西啊，非常慎重
啊。后开续长，
这个长是什么意思？多余的意思，多余的意思啊。从百一以外还有多余啊，那怎么办呢？譬如说了，像印度啊，天气很热，对不对？天气很热，他衣服少没关系啊。啊，我们这个北方的话，冷得要命啊。你给他三一，他不冻死吗？那怎么办呢？衣服要穿很多才行啊。啊，像我没出家，我要出家的话，我怕冷得要命啊。啊，真的是啊，受不了的呀，一冻就冻坏了，那、啊、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是长衣。啊，这个衣服方面，譬如说你有多余的，啊，照理三一一波以外，每样必需品只能一样，对不对？可是我衣服三一以外，我一定要很多衣服，那怎么办呢？不然我会冻死啊！那就是要续长，啊，你要拥有这些长，这个多余的衣服，啊，没有不行。那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个仪式，叫做缩净，叫做缩净。又称之为净思，
说净啊，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净思，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三一一钵百一公升以外要多
啊。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衣服啊，啊，因为照规定只能一。这个只能三一钵以外的其他种类不同的东西，每样东西一个呢，也要受持，要举办仪式，
啊，可是你要很多衣服，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缩紧。
这个举这个衣服做例子了啊，要缩紧，或者要叫做紧实啊。这个缩紧啊，后面我有写 啊。所以后开始续这个长物或者长衣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开始。那么令缩紧了以后才可以续啊。那么再看下面说，十元不暇，缩紧啊还需要有仪式的，可是呢时间上或者空闲啊，暇是空闲了，不许可，所以呢规定你十日之内要缩紧，不能够超过十天。如果你超过十天不缩紧的话呢，就犯戒了。所以又开始十天啊，给你一个期限啊，因为有时候忙得没有空啊没有时间呢、啊、没有空闲呢 啊没有办法举办这个缩紧的这个仪式啊他给你十天啊。类似的这种就是一字二字三字啊，开了字字了开啊，开了又字，就变成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比较轻的这个戒条才有。再看刑事钞卷一卷下一哈，这个地方说为百衣公生啊另受持制，包括三衣一钵还有百衣，种类不同的，每样可以允许有一样，这个要怎么办呢？要受持，受持有仪式的啊，要经过这个仪式受持制。掌物以及鱼多出来的这些东西，多余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拥有的话呢，要缩紧才能够这个自己能够这个拥有，能够持有啊。再看下面佛光的4703上有一条叫做净思，净思就是缩紧啊，说净思啊又做缩紧。他举例，若有一个假比丘，某一个比丘啊，某假比丘受以之施于掌物，也就是允许比丘拥有三衣钵以外之物品，甚至于这里面没写百衣以外的物品，三衣一钵再加百衣，多余的这些东西拥有，那么假比丘啊不得直接受纳。譬如人家布施给他就拿起来就自己啊，你多余的冬天冷啊，你多给我一件毛衣我就穿上了，行不行呢？不可以，不能直接受，而需要将该物啊逆施给一啊。譬如说你给我一件毛衣，我现在要缩紧的话呢，我要把它逆施给你，给你说我不施给你啊，说逆施给一啊，或者呢假定啊，如果乙不方便啊，他忙得没空，那么我找一个另外第三者丙啊，找到这样，或假定将物品啊施于丙，然后再接受乙或者丙啊返还。为什么要这么讨这个这么麻烦呢？说假比丘时可获得该物即成净施，其实在他逆施给他的时候，他自己还要说这个布施的这些啊相关的这些内容的这个说辞。我没有抄啊，什么大德一心念啊，又是什么你这个布施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应该要怎么样子啊去除，类似去除这个贪啊、悭贪啊等等的这些类似的这种内容，布施啊。变成就是说他接受人家的布施，他逆施给人家，然后就要说明这个布施的真正的这个他的主要的一种理念，说完以后再从他那里把东西拿回来。意思就是说你接受人家的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要从行为上，从嘴巴里面，从身体上
就要表现出这个布施它本身的理念是什么。你接受了人家的东西，你不能心生悭贪的这种的念头，这个叫做说尽，又叫做尽施啊。纵然是接受了人家的东西，也要晓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富于假比丘啊，那么这个然后再接受乙或者丙啊，再返还啊，假比丘啊，时可获得该物，这样的过程啊，称之为尽施。那么乙或者丙呢，则称为尽施者，因为在第二次施于他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些布施的这些道理了啊。复以假比丘对尽施者解说施于之子啊，故此尽施啊，又称说尽。这个尽施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系为除去比丘对于财物之贪欲而行的权宜。表现出家人以少欲知足为生活的原则。
所以你看这个掌物要接受啊，还有这样子的过这个仪轨啊，你要不是给我，我现在找到你来，我把它逆施给你，然后自己说一套啊，这个布施啊，它的理啊，它的这个道理，它的这个目的啊，种种的内容说完了以后，你再施给，就表示他接受你这个东西不会产生贪念了。你再施给我，第二次施给我，啊，要说尽了以后你再施给我，变成这样。没有说尽就这样子拿了，那么你十天之内要说，不是开许十天嘛？在十天以内你给我东西，在十天以内一定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我接受的人要说尽，啊，提醒自己。也告诉对方，我接受你这个东西，我不会有贪念，啊，少欲知足，啊，这是必须的，啊，意思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